Hello，大家好，这是 A 徐航，徐航，我徐航，大家好。Hello，大家好，这是 A 徐航，徐航，我徐航，大家好，徐航又回来了。那因为众多听众就敲碗要求，还是想听赖萧佩，因为我个人觉得赖萧佩的老梗、啊、无聊。但不过呢，这很蛮多人听众还是想听的。那我这边就还是呢跟各位分享，那顺便呢点评一下最近的新闻，因为最近其实新闻真的是这个总统大选呢、立委选举啊，已经越看越废、已经不知道干嘛。现在大家都在刷成就、洗数据的那种感觉，进到垃圾的时间。后面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局长对时事的看法。那我们一样呢，先从赖萧佩的这个和盘来看。那其实齁，在之前节目里面就有提到齁，学长其实对于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的这个副手的搭配啊，其实觉得各团队的选择都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呢可能蓝白这两组呢都有选到跟自己主要的这个主帅有做相对应的这个和盘的这个角色。那不过呢赖萧佩学长在看起来之后呢，其实发现呢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的搭。那是为什么呢？那因为其实在上一集里面大家应该有听到齁，比如说侯友宜配赵少康啦，下课配上课啦什么之类的，柯文哲吴欣盈啊，这个两个的搭配啊，那副手选择里面比如说有钱配没钱的，外省配本省的啊、有没有各男配女啊、各式各样北配男，哇，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搭配里面呢。其实最终呢，副手的选择是要营造出一个主帅所不具有的能力，进行一个互补的角色。那所以这两个互补呢，最终呢，在选战之中，两个人加起来看就觉得很不一样。比如说，单看柯文哲跟柯文哲加吴欣盈，哇，感觉就不一样。侯友宜配赵少康，有没有赵少康感觉不一样。所以副手确实很大程度会影响。那今天呢，赖清德跟萧美琴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蛮经典的案例，因为只看赖清德的话就觉得啊，这个老梗老套啊，等于等于啊，这种感觉。那赖清德加萧美琴就觉得bingo 那种感觉，呵呵，好像有点厉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确实副手的这个化学反应是是有的。那我刚提到齁，姓名学接起来的话就感觉不太搭。为什么呢？那仔细来看齁，赖清德呢己亥年属猪啊，所以那个赖清德呢他是民国48年，跟柯文哲同年。那萧美琴呢是辛亥年，萧美琴呢是1971年，民国60年，也是属猪，所以呢，这两个人呢刚好差一轮。那赖清德的"清"字呢，这个三点水嘛，然后清洁的"清"，右边是一个青色的"青"，加一个"主"，加一个月亮。那底下呢，道德德，刘德华德。那简单快速来看的话呢，内在个性呢乐观，因为猪呢逢水啊，内在个性很不错。外在呢这个如果把青字当成龙或当成木来看的时候呢，走下克格局比较多。如果把它拆开成主跟月的时候呢，这个主呢，是这个大格局一样的属猪逢大的下克格局。那如果当成月来看的时候呢，亥卯未暗藏什么啊？藏兔，所以人际位里面呢，暗藏三合之格哈，所以其实呢还不错啊，还不错。那这个德字哈，那就是当成人来看的时候呢，这个人字呢，这个猪是贡品系生肖，所以呢属猪逢人啊，碰到人的时候呢就要准备被奉献当祭品。那可是今天呢，赖清德呢是逢双人啊，这个祭品呢一次要还给两个人吃，所以呢这个牺牲奉献呢是 double 是加倍，所以呢赖清德这个人哈，肯定呢是一个会把自己操死、把自己搞死的人，所以这个未来哈总统级的铁人行程一定会看到赖清德跑得跟鬼一样，绝对是拿生命来跑。这个一天从北到南，一定隔天再来一次，这个把总统呢当里长在选，这种感觉就是赖清德专门操作的行为。那德字里面呢这个还有一个心，一个帽子，那猪戴帽子呢一样走奉献之格。那这个心呢是走这个猪吃肉，走一个不得食，而且呢吃的会暴气暴走的格局。虽然说猪呢大多数是杂食性生物，但是呢猪如果吃五谷还是好，猪如果吃到肉呢脾气就差啊，这个肉的那个腥味就重，所以呢这个脾气比较硬。所以赖清德这个人呢工作位的时候呢在外在上面其实蛮多下课之格，很多他坚持的方式他就坚持到底，就硬干到底。比如说呢他觉得李全教是一个这个贪污的议长，这个身为市长呢怎么可以给你这个贪污的议长去做这个质询啊，就直接呢高歌离席不进议会。虽然我个人觉得这一直是这个民主体制里面不是很好的做法，不过当然最后结果是好的，因为李全教呢当年在台南市议会的时候确实最终是被判刑，然后被剥夺了这个议长的资格，所以呢赖清德操作是没有问题。不过呢如果到最后李全教是没有被判刑的，哇，那赖清德那这样不是等于市长藐视议会嘛？所以我当时其实没有很赞同这个行为。不过呢也可以看出这个属猪吃肉这个暴气行为，他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脾气上来这个硬得不得了。所以赖清德这个人呢个性硬不硬，其实在工作上面手法上面是硬的，但是内心呢是一个付出的，是一个乐观的格局。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赖清德就是这样了，外在上面他要多硬有多硬了，不过其实他是一个有 有时候是会心软的，尤其是工作上面呢更容易呈现心软的格局。那面对挑战呢，赖清德内在是逢水，是一个乐观啊勇于挑战的人。那不过相对这个赖清德这个人，因为他的路线一直以来在南部拼民进党舒适的选区，他本身他也是成大医生出来，所以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个很优势的选举里面去做操作。那我觉得赖清德这个相对他的缺点就在这边，他是面对到北部这种外省级的人多啊，然后这个国民党级的人多啊，或是本身就是跟你这个基因不对盘的人多的时候呢，他的弱势情况出来的时候，或是别人一开始就是看你不爽的这种情况，这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比较难操作，相对这个形象是难以弥补的。不过今天呢加上萧美琴，哇，这个形象呢就大不一样。那今天的合盘说明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大家姓名学解说如果今天觉得听得不清楚不过瘾的话，欢迎呢分别去听我过去在解赖清德，过去在解萧美琴。那可以看到学长也过去在几年前看到赖清德萧美琴是什么样子的想法，那现在呢是什么想法，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学长的变化有多少，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参考值。那萧美琴呢一样属猪，所以今天合盘接起来比较快，两只猪分别对彼此的名字感受是一样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互看起来其实是舒服的。萧美琴的怎么解读呢，这个美字呢上面一个阳底下一个大，所以呢内在个性呢小逢大走下克之格，所以萧美琴内在个性固不固执，固执坚持。外在个性呢逢阳，那逢阳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赖清德一样走亥卯未三合之格，外在个性最强。所以呢今天呢确实碰到一个赖清德大贵人，把他直接拉来当副总统，那我觉得这个朋友上面的交际啊往来啊这个贵人缘这个对于外交上面确实有用。那我觉得这个外交也是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对萧美琴觉得说表现最亮眼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台湾的外交呢可以在美国政治圈走了这么长久，走了这么长远，走了这么深入，然后造成这么大的成功，我觉得这是以往呢这没有人想到萧美琴可以做到的地方。那个琴字呢逢王，所以呢萧美琴这个名字强不强势，强势到一个不行，名字里面美字逢大，琴字逢王，而且还逢两个，这够猛吧。所以他属猪逢大，那一样的走下克之格。工作方式呢坚持固执，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觉得做起来我觉得他肯定呢做法会比赖清德还要硬。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赖清德就是里面最硬的，其实呢跟萧美琴比起来，萧美琴绝对是比赖清德还要硬的角色，他只是藏在那个地方你看不出来而已。那琴字底下今天的金呢我们解成人的意思，所以呢这两位候选人出奇的相似。为什么？因为财位部分两个人都逢人，人际位都走三合，而且呢都是亥卯位，属猪逢羊一个逢兔，所以呢这两个人互相有没有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样子，其实是有的。而且呢这两个人呢相似程度可能超乎各位的想象，除了性别不同之外，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赖清德跟萧美琴这两个人格局其实是蛮像的，他只有在内外的应对之上呢稍微有一点略微的不同。那我过去有讲到后说，就其实这个两个人的合盘要看这个互补性，就是当作伙伴来看，也就是说这个人强势那就要配一个弱势的人做辅佐啊，这个人弱势就要配一个个性强的人做辅佐。比如说侯友宜呢这个个性呢是比较这个想的比较多啊，内心呢侯友宜的有志交叉角嘛，所以就要靠一个赵少康呢来进行一个互补强势的角色有没有强到现在已经快要喧宾夺主了那这也是这个他们的组合的烦恼。但是呢赖清德跟萧美琴这两个人的合盘呢，这两个人像的程度呢超乎各位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就伙伴就两个人合作而言其实呢并没有太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呢太像了，所以呢当如果这两个人的价值观工作方式是有落差的，是有一个彼此之间是有这个冲突的时候呢，其实这两个人硬的程度跟其冲突程度可能会超乎各位的想象。但是呢如果分别个别来看呢，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者，方向性强，然后呢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就会成为什么样子，而且努力到底。那这是相信各位已经看到赖清德跟萧美琴过往呢就是这样子的操作。单就选举的伙伴啊，单就这个走在路上的伙伴来讲，这两个人的组合并不是最好。不过呢各位呢还是要回归到什么，回归到副总统跟总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根据这个大法官解释，其实这个总统跟副总统的关系呢，其实这两个人呢是代理人，也就是说总统呢忽然之间凌空暴毙啊，或者凌空不能够做事情，比如说赖清德中风，或赖清德这个成为植物人或什么之类的情况下的时候，萧美琴呢这个副总统呢就要暂代总统的职权。所以过去可以看到如果你把当成替代的元首来看的时候呢，其实呢过去很多的选择都不甚理想。为什么呢？比如说各位如果看到这个马英九配萧万长啊，萧万长有可能取代马英九吗？我看是不可能的。张善政有可能取代韩国瑜吗？我看是不可能的。那如果你看蔡英文的选择的话，第一任蔡英文跟陈建仁，陈建仁能不能取代蔡英文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勉勉强强是 OK 的。但是呢赖清德跟蔡英文的路线会不会完全能取代呢？我觉得在2020年的时候我是高度怀疑啦，但是呢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如果你过去回归到看到每一任，比如说陈水扁跟吕秀莲啊，这里能不能互为代 位元首，我觉得哎，确实好像是可以的。所以总统跟副总统的选择呢，除了在选举期间他们是互为伙伴之外呢，哎，总统副总统还必须是能够互相取代对方，成为这个未来国家的领袖。也就是说，总统呢今天出状况了，副总统的任务呢就是要取代他成为总统，做出更重要的事情，然后呢立刻找出副总统，让国家的运作呢，国家代表呢，哎，是能够继续呢前进。所以呢，总统、副总统跟市长、副市长的感觉哈是不一样的，因为市长、副市长必须要去 cover 一部分市长的这个业务内容，总统跟副总统呢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总统呢还是要做他所有的事情，副总统呢就是一个随时待命，准备呢，哎，如果今天总统呢如果暴毙啊出问题出状况，那他就随时要来上任。如果你从这个备位元首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赖清德跟萧美琴这两个人就是完美的搭配，因为这两个人的个性相似，做事方式相似，那差别在哪里？历练不同。赖清德呢纯走本土，选举的过去的方式呢也是以南部为主，在台南啊什么的，那本身呢是新北市人，所以呢他的选举呢跟他的出身呢都是比较偏本土派为主。那萧美琴呢就是有丰富的国际经验，那甚至呢他的家庭组成成分就是非常的国际那出身的方式呢也非常的国际，那我觉得就历练、就经验、就资历啊，这两个人非常的互补，但是就个性上面这两个人呢，哎，其实是高度的相似，所以呢只需要这两个人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清楚自己的个性，清楚知道自己的权责跟责任区间的时候，如果这两个人都非常的知道该干嘛、该做什么事情，总统要做什么事情、副总统要做什么事情，彼此之间的责任义务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两个人在合作上不会有问题。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像过去陈水扁跟吕秀莲这种，哎，两方都是这种台湾学霸啊、法律学霸、哈佛学霸啊、台大学霸、啊、这种情况，大家彼此还会互呛、互相做新闻搞事啊，这种情况的时候，这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就不是太适合，因为这两个人呢就算能够互相替代对方，但是呢在合作方面呢这两个人也不是很好，因为这两个人对于彼此角色的认知我觉得哎都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明确。但随着民进党在过去执政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总统、副总统的职责跟责任，他该做什么事情、该要像什么样子，我觉得都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我觉得哎赖清德、萧美琴或许就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但是就选举的伙伴啦，就这个个性上面的搭配啦，这两个人哈都偏强。那偏强的情况呢，除非今天萧美琴认知到自己哎我就是呢不必对外多发言，我就成为一个称职的备位元首。如果萧美琴对于这个认知是非常充足、是足够的时候呢，哇，那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所以他就会非常积极努力的成为一个好的备位元首，随时呢都准备好，随时呢哎成为一个正能够在就自己战斗位置发挥战斗力的人。那我觉得这时候呢，萧美琴就会很强。那萧美琴强呢，赖清德自然就强了，因为这两个人呢互相就是要搭配彼此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很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哦，这次的选举哦，讲到这边哦，大家应该就觉得说啊，这个选举现在是剩没几天了，因为一月中的时候就要投票。必须说啦，大家看来看去哦，我觉得今年选举最好看、最有趣的是什么？是看到各个职缺、职等啊，都想看到每个人有这个辩论的这个状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哦，其实大家都想看到主帅对决嘛，有没有？这个总统对总统啊，就看到这个就好了。那副总统呢？有没有人想看副总统对副总统？没有。有没有人想看不分区对不分区？没有啊。现在呢，今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完全不同，完全的全新体验、全新感受。为什么呢？今年大家想不想看总统对总统的辩论？想不想？赖清德对柯文哲对侯友宜，想不想？想嘛，当然想啊。副总统的辩论有没有想看？当然也想看啊。为什么？哎，萧美琴对赵少康对吴欣盈，哇，该骂人的骂人，该崩溃的崩溃，我是超级想看。所以呢，总统副总统想不想看嘛？想看嘛，对不对？不分区想不想看呢？当然也是想看啊。为什么？要看谁？韩国瑜对黄国昌对王义川啊，对不对？这种辩论呢才是有趣，才有意义嘛，对不对？才能够辩出一些高度嘛。那现在呢，这个民进党又刮起这个什么王义川旋风啊，真的是蛮闹。不过我觉得必须说啦，我觉得这个王义川旋风目前还停留在这个政治圈的同温层比较多一点，然后我是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王义川旋风有旋到同温层以外。也就是说，如果一般人来讲，他如果没有那么关心政治的人的话，黄国昌的声量还是大于王义川啦。那这个全角色的辩论齁，是有史以来齁最想看的一次，因为以前没有人想看这个副总统辩论。比如说2020年有没有人想看赖清德对张善政？没有，这两个无聊对决啊，没有人想看你们辩论，你们闭嘴就好。那更之前的有没有人想看？也没有嘛，对不对？没人想看，所以呢，我觉得就蛮可惜的。今年呢，拜托，诚心期待哈，大家可以去敲碗，就是说希望看到总统辩论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副总统辩论。那副总统辩论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不分区辩论啊。不分区辩论之后呢，哎，我们再看怎么辩再说嘛，对不对？还要看要不要再加赛啦或什么的啊，这个非常期待。那也非常希望哦，有看到这种变化性出来。那我觉得哈，选举选到现在 在我觉得这个形象破灭最严重的人是谁，我觉得已经不是柯文哲，柯文哲的形象就那样了，因为他的粉丝，他的这个柯粉坚持到底啊，这个最稳定的最忠实的柯粉群其实没有散，其实没有散啊，为什么？因为阿北没有输，那这个科学理性务实之下是不会有问题，但是黄国昌呢就是问题就大了，因为黄国昌过去一直以来正在一个这个什么吹哨啦，这个批判啦，正义之声的这种形象，我觉得他是崩毁最严重的一个人。那过去这个我有很多朋友，什么吴征啦、曾文学，大家应该都有听到他们节目，如果还没听过的，欢迎在我节目里面搜寻吴征、曾文学，他们都上过我节目，不管是点评其他人或者是呢讲自己，这两位呢都录过非常不错的节目。这两位呢过去呢都曾经呢因为不听黄国昌的话啊，或是因为跟黄国昌的意见是有冲突的，甚至呢黄国昌曾经呢说过啊，如果呢时代力量决定成为小绿，成为小绿黄国昌呢就会毅然决然的离开此政党，所以呢时代力量其实花了很多精神呢不要让自己成为小绿啊，成为这个重要的第三党，那最终呢黄国昌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政党这个不知道是三小，但总之呢黄国昌是离开了，而且他也不准别人当小绿，但是呢柯文哲之前呢就说啊，我的内心呢是墨绿的，那但是呢黄国昌还是毅然决然的加入了民众党，成为了不分区，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是什么正义之声吗？是什么为了不成为小绿吗？是路线之争吗？没有，黄国昌呢就是要当便宜的立委，就是当这个舒服的立委，就是要当一个众人吹捧之下呢还有官可以当啊，还有这个公职可以拿，还有这个声量可以刷啊的角色，就是黄国昌 的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个。除了这之外呢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的价值，因为时代力量呢在不管是陈椒华啦、王婉玉啦什么等等的都没有要往小绿的方向前进，但是呢黄国昌一样毅然决然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下一届的不分区时代力量可能就会被清掉，那民众党呢还会有，而且呢排名第一的时候呢黄国昌身为战将自然呢就会卡到个好位，这时候呢党主席是墨绿啊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呢当年呢那些塞罕的那些小朋友，那些太阳花世代呢方向上面呢跟民党稍微贴近一点的时候呢，只要一成为小绿就会被黄国昌大为的批判，甚至呢群起的呢攻击跟霸凌。那我觉得这个身为这个太阳花世代的我不敢说我是太阳花世代从政治圈的一员啦，因为毕竟有很多人当时出来了，年轻人我们这个年纪的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改变点什么，加入了这个圈子，我只是在边边的擦边啊评论啦，甚至呢曾经有一部分在这边工作过。那我觉得我看在眼里就觉得黄国昌这个人真的是最恶心的人，最恶心没有之一，因为他现在的恶心程度是大于柯文哲，因为柯文哲呢明摆了他就是那个死样子嘛，当初呢就是保守派推出来，然后再找机会呢看能拿什么就拿什么，但黄国昌呢完全把自己打脸打爆啊，这个非常的恶心。那现在呢辩论上面的议题呢又不敢回应王义川，因为过去大家都觉得啊国昌老师要跟别人辩论啦啊很强哦，康奈尔接臂战神有没有 2.0 最猛的康奈尔战神，没话讲。以前呢都觉得大家不想要接黄国昌的辩论就是他俗辣，但是呢黄国昌也不愿意接别人的辩论啊，今天王义川找他辩论他有要辩论吗？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事情就非常的恶心，为什么？因为他找别人辩论别人不理他就在那边大肆抨击，但是今天如果别人来找他辩论，国民党找他辩论，谁找他辩论都可以接战，然后呢同时好好的应战，然后辩出国昌老师自己的高度，那我觉得大家对于你的表现，对于你这个战神的表现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嘛，对不对？因为你确实就是战神嘛，谁来战你都战，谁来打你都把他打爆。但今天呢你只想要去挑好当官的当不分区戏子呢，你也不想选，被罢免呢就怕要死，那最终呢还是被民进党救，还是呢被自己看不起的选罢法救。那黄国昌呢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呢也是高歌离席自己创了政党快不行了就跳槽，然后去当法务部长。那我觉得这种行为各位ID 遮一遮，然后说这是民进党的这些柯粉啊时代力量粉啊肯定呢都是这个群起而攻之，说什么民进党的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今天如果仔细看是黄国昌，哇大家都很安静，觉得说国昌老师呢要改变台湾，国昌老师拯救世界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种行为呢就是非常的恶心。那身为这个太阳花世代觉得当初的国昌老师真的是唉真的是丢脸。那目前这个选举选到现在我觉得民众党呢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是什么，那这个柯文哲要辩论呢，那我觉得就非常期待，因为我觉得柯文哲要透过辩论呢能够把票拉回来是他最后的机会，必须说他几乎已经没有招，因为他的地方上的组织啊选战啊跑行程啊全面呢几乎是没什么路线可以走。各位可能会想不到说啊为什么现在的选战呢一定要去透过这个陆战啦，一定要透过这些人去安排行程去跑啦去干嘛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选总统的人，总统是一个头，你要带领国家的人，你有可能底下没有你背后支持理念的人嘛？也就是说总统很多人支持你，但是呢立法院里面完全没有你的民意代表，有没有可能这样？有可能吗？没有。所以呢民众党的提名他地方呢提了11席还提了几席吧，总之呢席次非常少，因为地方有70几席，但是呢民众党就全部呢都把宝压在不分区上面跟压总统上面。那这个做法呢就是说他会没有行程可以走，没有地方可以去。那现在听我节目听众就会觉得说啊这很重要吗？对不对？其实是蛮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非常多的选民 他们可能是没那么 care， 没那么关心，哎，谁来的多，看过人，感受过，哎，这个温度，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其实好像也不错，这是谁的力量啊？如果你是一个厉害的候选人，比如说像韩国瑜，韩国瑜这个人接触到他，看到他，握到他的手，跟他合照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人感觉很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学长个人本身就跟韩国瑜拍过照，握过手，他那个蓝衬衫底下湿湿的腋下也曾经差点碰到我。但是当下呢，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不错，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至少呢怎么样，他都是一个开快乐的人。他比如说如果你是外省家庭，或是你的朋友里面有外省人，他外省阿伯的时候，哎，大家吃饭，他过来请大家喝个酒，哎，讲讲笑话，讲讲屁话，然后他要去唱歌，然后邀请大家去玩的那种快乐的人，那种感受就是好。那但是这个事情呢，就必须要发生在你跟他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如果空战输了，但是面对面碰到你觉得这人不错的时候呢，哎，你会对于这空战是有质疑的。所以我觉得陆战还是重要的。但是呢，如果你全部没有陆战，或者你的陆战呢就是来乱的，那这个时候就蛮崩盘。那我觉得现在柯文哲呢就碰到这个问题。那另外呢，能不能靠副手加分这件事情呢？现在他的副手看起来就是帮他出那1500万。那为什么呢？吴欣盈呢，大概在几个礼拜前还是几天前哦，就是在那个国籍争议的时候呢，哎，他就直接出国去参加一个这个杜拜的会议。然后呢，据传哦，在这个听说呢，哎，在乔副总统辩论的时候呢，民众党呢直接说啊，目前吴欣盈的行程呢还没有排到竞选办公室里面，所以没办法呢讨论副总统的辩论。那我觉得呢，这个真的是非常可笑，因为选总统呢选到这么儿戏哦，真的是前所未闻，前所未见。那这一次哦，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人设崩盘啦。那我觉得，唉，真的是好好选完。那民进党呢有什么问题啊？该排毒的，该切割的，该怎么做，该怎么办？趁这个机会呢，改朝换代，好好的解决一下。接下来看的事情是什么？是因为蔡英文世代齁结束之后呢，因为蔡英文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明确在民进党的这个世代之间的一个显著的世代，蔡英文有点就是蔡英文。比如说啊，美丽岛世代之后变成什么？变成这个律师世代，律师世代之后变成什么啊？变成这个野百合嘛啊，野百合的这种什么郑文灿什么的。那野百合之后呢啊，又后面有蔡阳花或是一些之类的人出现。但是呢，蔡英文就是蔡英文，所以蔡英文世代结束之后呢，哎，变成赖清德。赖清德之后呢，谁准备上来？谁准备掌握有机会去挑战更多事情的人的时候，这个世代的交替呢，我觉得也是好看，也值得观察的地方。因为下个世代怎么上来，谁上来，做什么样的位置，其实也告诉了全台湾，就是民进党打算怎么样来规划接下来的世代交替。那讲到这个呢，哎，就要回到我们的这个最不会世代交替的政党啊，国民党现在的侯康配啊，这爆侯康。那目前呢，他们贴出了一个最新的政策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青年呢可以全额贷款买房啊，这个限制呢是1500万啊，就是保证呢让青年呢都可以买房。但是呢，他忽略掉就是蛮大一部分的青年的买房呢，其实他们的要买的呢是这个1500万，买在哪里？买在大安区啊，买在信义区，买在信义计划区啊，买在这个最好的地带啊，最屌的地方，然后呢最便宜的价格啊，买下去才有机会。但是方法有没有办法做啊？其实是有的，就是呢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里面盖核武啊，就是把这个核弹的试射场啊跟这个核能发电厂盖在大安森林公园，那这个附近的房价应该就有机会让大家买到1500万。所以呢，这1500万买房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那蛮高几率会创造出一个房产界或是这个未来这个买房的 22K 的感觉，就是等于说政府呢协助了这个业界锚定了说这个价格跟这个价格的起跳点。所以这1500万呢，目前哦这个评价怎么样，评论怎么样，或是青年会不会认同哦？我觉得可能只有建商或是这个比较蛋白区的建商会认同这个操作。那不过我们一样可以看下去，因为每个政策提出来呢，就代表了这个团队这些人内心里面最希望最想要做到的事情。那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个我们看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呢也决定了这个团队执政的能力跟执政的高度。他必须说这个特别节目解到现在这个合盘来看的话，哎，我就会发现说，其实过去一直以来我都会在看说每一组团队里面这个怎么样的搭配，怎么样的互补，怎么样把这个台面上的光谱的性质能够取到最多啊，就是他最好的情况。哎，回归到赖萧佩来看的时候，会发现说确实如果你把它看成备位元首的时候呢，哎，赖萧佩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而相对的其他人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说今天总统副总统的选择到底是谁，是为什么，是要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路线呢还蛮长的，还蛮需要看的。那这柯文哲跟黄国昌确实也是人设崩毁的最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柯文哲他身边接触到的人媒体啦，行销业啊，公关业者居多在过去我们会有这种概念跟精神是什么？就是说在操作的时候呢，跟这个素材上面呢要做个分众投递啊，分众投递呢做一个精准行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简单说呢就是包牌。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卖一支牙刷，那这个牙刷呢除了卖给老人之 之外，年轻人可不可以用？当然要可以用。那年轻人可以用之外，对不对？男生又更适合。但是呢，拿到女生手上的时候又特别的美啊，有没有？这个包牌式行销，也就是我们分众投递，所以我们就会把广告素材呢做成区分。老人看到的网络上投给他广告的时候是投给他什么？投给他看的说啊，这个刷毛啊，后面呢有加长啊，这个牙缝呢可以刷掉，刷起来呢，又舒服啊，不会让你的这个牙龈呢敏感不舒服啊。年轻人的话呢，就说可能这个刷力效果特别好啊，经过多种实验测试，科学的根据啊，这个就是最好的牙刷。那女性的话呢，好携带啊，出去的话呢又环保，那呢又会爱地球。那男性的话呢，可能就是这个刷起来呢，没有异味等等的数据显示，它就是最赞的啊。类似这种概念，就要做分众的做法。但是呢，政治上面有没有办法分众？比如说你在两岸政策上面能不能分众啊？你同时分众，投统派跟独派啊？我是这个两岸一家亲的深绿，看说这是啥小，没有这种事情。也就是说，政治上面呢，在路线上面跟核心价值上面是没有办法让你进行分众投递。那这种做法呢，基本上呢，很大程度影响了整个柯阵营的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操作跟手法。因为过去一直以来，他们都做分众投递、做精准行销的时候，都做得很不错，做得很精准。比如说跟年轻男生说什么，就要讲一些柯文哲的这种可能政治不正确的笑话啦，讲一些这种电竞啦，讲一些什么事情。老人的时候都要讲什么哇？所以他做了很多政策上面的包牌啦，跟就是政策上面的这种行销上面，其实目的是什么？其实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可以做到精准行销，他可以透过数位行销里面去做分众投递，投给年轻男生看什么东西，年轻女性看什么东西，中年人、老年人看什么东西等等。所以这就是一直以来他们在操作的方式。但是直到你今天你在被检视的放大镜呢，放大到全国的总统级别的时候呢，这个行为还是可行的吗？这个行为还是可以的吗？比如说黄国昌这么支持柯文哲，那你支不支持中东锦？你支不支持严宽恒？最近的一次造势里面，在蔡壁如的选区里面，黄国昌跟严宽恒这两个人可以同台。在2019年的时候，黄国昌说要跟吴欣盈辩论。在黄国昌经营吹哨者协会的时候，当时呢是因为永丰金事件呢派行销公司战国策去网络上面洗评论洗黄国昌的时候呢，当时呢黄国昌跟战国策是对抗的状态。但是呢现在呢战国策的前董事长呢，跟黄国昌呢同为不分区的名单。那这个柯文哲的包牌事迹哈，一下呢说自己是两岸一家亲，一下呢要蓝白合，那一下呢跟国民党的路线呢是比较接近的，是一个理念上的合作。那后面呢过几个礼拜说我是墨绿的，所以呢他到底是卧底还是墨绿还是他是怎么样啊？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包牌。那2019年呢，2018年呢，2020年呢，柯文哲对于蔡英文的批判是最多的，批判民进党对于两岸路线是最多的啊。有可能不谈吗？有可能不两岸一家亲吗？有可能不办双城论坛吗？有可能不做吗？有没有可能？没有。但是呢，现在说未来呢，外交国防都走小英路线，所以呢，这种包牌式的逻辑哈，必须说大家都讲说柯文哲的核心价值是变来变去的哈。我跟各位报告，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科学、理性、务实。科学是什么啊？就是讲什么民调会加，讲什么呢？有可能会有票啊，我就讲什么。务实是什么啊？缺钱就找钱啊，缺声量啊就做声量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理性呢是怎么样？就是风往哪边吹往哪边倒，不然呢我要硬着头皮跟他对杠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科学、理性、务实，这个柯文哲呢，用的是一波真的是666。不过这个金身哦，现在可惜一点是已经被这个侯友宜呢用了这个公开透明哦去戳破了。那我觉得这个可惜一点哦，因为所以过去哦一直以来柯文哲的这个科学、理性、务实的包牌政策哦，就是从统派一路包到独派，从左派一路包到右派哦，从年轻一路包到老年哦。现在呢，这种分众行销有可能变成分众绕赛，也就是说，一旦呢没操作好的时候呢，反而呢，你今天被过去有可能支持你的泛蓝民众看到说啊，我是墨绿的，我要走小英路线，那你觉得韩粉还会投你吗？那你今天呢去谈双城论坛，你今天去呛蔡英文，你今天又说墨绿呢是狗到大便不会脏的颜色，那请问民进党的支持者会去投你吗？所以呢，随着这个选战哈，这个焦虑慢慢上来哈，我觉得分众投递、精准行销有可能变成分众绕赛哈，精准完蛋。那最后哈，想知道自己的姓名和盘是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找到自己的好伙伴，是你的商业上的 partner 好伙伴，是不是你的同事，是你的最好的 partner， 还是呢这个目前的感情上的另一半，男性女性，是不是你最好的伙伴，是不是你最好的未来的可能性？那欢迎呢私讯我 IGFB 立刻呢学长呢进行一个和盘的行为。那以上呢今天节目谢谢大家，拜拜。